华牧师，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大家再翻到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看二十八节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过着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主，我们就是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到的是自己。求主你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人能够在你面前施礼。主啊，你是何等荣耀尊贵，创造天地宇宙，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的主。主，我们怎么能在你面前能任何的份，在你的工作中间有任何的参与呢？谢谢主你自己的怜悯，也求主今天再次借助你的话，借助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了解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在前两个礼拜教会这今年第三季的受洗的里面，有四十几位弟兄姊妹们的参与，我们也听见他们个人的见证。在这里的见证的中间，我们常常听见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也许从前是很靠自己的人，不相信有神，认为自己所有事情都能够处理，然后发现说有些困难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以至于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神，看见自己的不足，求主来帮助。也有人认识这位慈爱的神，这一位恩典的主，在他各样的生活的里面，借助环境，借助弟兄姊妹们，借助神特别的带领，让他们经历了主的慈爱，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这是主的恩惠，这是主在教会中间借助弟兄姊妹们所做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这是何等的恩典。然而这只是我们一生开始对主认识的一个开始。在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慢慢观念上应该有一个改变，就是说这位神他是不只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也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叫他 Lord， 叫他 Master， 叫他说我们的主。神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能力不足，所以他在我们呼求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就是了呢？神是帮助我们的，还是说神只是说我们在我们走到路途没有无路可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病的一个样子，医生也说不行啦不行啦，大家也都说不行啦不行啦，所以我只好没有办法说，主啊，如果你救我，把我拯救了之后，我就奉献给你，一生为你，一生来侍奉你。哎，主果然拯救，所以我们就说做见证，主这样拯救我，所以我要来服侍主，有点像废物利用的样子，就说这个东西没有用了，现在神既然捡回来了给主。我们在神面前对主的服侍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侍主，怎么样服侍主，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今天我们大家所读的经文也许我们不太讲，因为这段经文讲得很严格，讲得很严厉。主耶稣说你们有仆人，这里讲的仆人是指说在当时那个社会的里面的奴仆 slaves。 你们再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到第十节，这个之前前面耶稣讲的说你们不能绊倒人，如果你们绊倒人的话，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还不如把一个磨石拴到你的颈项上更好，所以你们要谨慎。再说你们要原谅人，如果人家得罪你犹太人的这个 rabbi 说你 一天能够赦免人家三次就是好了，就是非常好了。他说是你要赦免一天七次，赦免他得罪你七次赦免他，免得绊倒人，要这样的赦免。要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信心的功用，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信心，这些就是我们如果都做到了， 我们仍然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不说神的，你看我在你面前是何等好的一个人，又有信心，又能够赦免人，又有爱心，又有好的教导，又不使人，不但不使人家绊倒，而且使人家更得到坚立。所以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比较特别的地位的样子。我们在教会中间有的时候常常听见这样的名称啊，今天早上没有用，那么就说我们这个要讲道之前呢，外来的讲员呢，我们会特别讲一下，这是神的仆人。如果这个人常常讲道的话，神所重用的仆人，好像说这是神的仆人。你看他这里讲道，所以神的仆人。我们呢，我们不是神的仆人，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十七节这里讲到的，十七章这里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所讲到的。是当时他们所了解的一个光景，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快坐下来吃饭呢、啊、快快坐下来吃饭是一个每个人所需要的事情。他外面劳苦了一天，比主人还劳苦，主人在家里面，他在外面替主人工作，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来，说是你们有谁会向仆人说，你快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你说这个好像是过时代仆人的的景象，跟现在没有关系了，是那个时代所才有的，这是 unfortunate， 因为那个时候有奴隶，我们现在没有奴隶，社会里不可以有这种事情了，所以这段话跟我们没有关系。然而这里所讲的倒不是说那个社会制度的好坏问题，是讲到说神仆人的心智是什么，这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在神面前什么样的服侍，随便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说，你看啊神啊，我给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在你面前是有些功劳，我在你面前是有些说你现在也应该特别来看顾我，特别来赐福给我，因为你和我所做的事情，这只是我们所应份做的。也许我们觉得耶稣这一段话讲得很严格很严厉，说这样服侍谁要服侍呢？也许我们转念想说，他既然是万神之神万主的主，他是创造天地宇宙这一位神，我们就是要这样去服侍他，说不定也做得过去，因为也说得过去，因为到底他还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如果他是真是要这样的要求我们呢，我们去答应他去做也是可以。所以我们说服侍神大概可以，可是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服侍神？咱没有站在这个地方，如果耶稣现在还在这里，我们说去服侍他心甘情愿，因为他是主。我们有的时候说，在老师，今天我找我们中间有中原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工学院的学生，好像刘华雄这样子，那么现在老师在我们这里，那么这个老师有事情，这个弟子服气了，这也是有道理的事情。可是老师的儿子如果有事情呢，那是老师，不是他的叔叔，对不对？那么耶稣我们服侍他很好，主服侍他很好，可是耶稣不在这里，又看不见，怎么服侍主？爱主怎么爱他？圣经中间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原则，我们说我们爱神，爱神就是爱人，看得见的人我们不能够爱，我们不能说神啊我爱你，这没有这种事情，这是假的。同样服侍主意思也是一样，服侍主就是服侍人，就是在人的里面服侍，这个就难了，这个就难了。服侍主容易得多，但是服侍主的意思乃是服侍人。所以你看在台湾，尤其是在台湾国内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那么你要找个所谓的用人找不到，很难找，只要去做别人的用人，这是人性的尊严，人格的尊严，我宁愿去做个大公司的小工，也不要来做你的用人，对不对？谁要去做别人的用人？你再给我钱都还不肯来，除非给的当然很多的话可以考虑啊。你要我白白服侍你，没这个事，不要做别人的用人。我们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我的尊严，这是我的人格，你要我来服侍你。可是耶稣这里所讲的这个服侍，对主的这个服侍，乃是好像奴仆的服侍一样的服侍，就是说你要这样服侍我， 我们怎么样这样服侍主呢？其实就是要这样的服侍人。你说 Whoops， 这里有问题。当然神教导我们服侍不只是这一段经文，仆人的经文还是很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很多，不过从圣经的里面，从希腊文中间用仆人服侍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看有哪些不同的意思。我所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起码有五个不同的字，我们翻译成 serve 或者说 servant， 一个服侍主的人，仆人或者说服侍这个字，起码有五层不同的意思。所以今天早晨我就借助这五个不同的字来看服侍主神的仆人的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你们谁有仆人 doulos 这个字，奴仆，服侍主的人，神的仆人是神的奴仆。你们谁有仆人，谁有奴仆，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在神面前的服侍，好像奴仆一样的服侍。这种服侍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我们在神面前所要做的事情，神把这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把它尽心做了之后，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太得意说，神啊，你看我是多好，你看这些人他们都不热心，只有我最热心，我是像以利亚一样，现在神用我，这些人都退后，只有我在上前。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是应份做的。这是第一个心态，这种心态是一种谦卑服侍的心态，一种 selfless， 不以自己为中心，是以主人为中心的服侍。这种服侍我们先把主的事情先交代完了，主的事情都先做好了，然后再坐下来说，孩子啊，太太啊，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先把主人的事情，先把主的事情，主所吩咐的事情，所托付我们的事情，通通把它做好之后，我们再来看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固然我刚才讲的说是一个难的，然而这个字，这样的这个 doulos， 这个这样的服侍的概念，在新约中间出现120次以上，这是常常用的仆人服侍用这个字。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别的地方还是有许多的出现，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看它。这里面我们常常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个概念，这概念也并不是不对啊，就说我们先要把家庭弄好，如果家庭不好，那么怎么可以呢？所以说我们只能 commit 到某一个程度，再下去的话就不行了，因为我自己有家，我有孩子，我有事业，我有健康，这些并不是不重要，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然而是心态的问题。我之所以要有个好的身体，为了我能够服侍主，不是为了我有好的身体，所以能够把主服侍主的事情先放在一边，好好去好身体一番。就说没有一样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能够与服侍主这个事情相比。为什么需要一个好的家庭？这是为了有家庭里的见证，为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把孩子带好，让家里管理得好，所以我们能够见证主，所以我们能够服侍主。我们的重心是在服侍主上面，以主的事情为念，为我们最终的一个关怀，因为这是我们本分里面所要做的。这种奴仆的心态是比较难有的，因为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中间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我们也轻看这样的人。然而我特别用这一段话开始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服侍。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里侍奉是哪个字？就是这个 doulos 这个字所的动词，就说你们好像奴隶一样的人不能够有两个主。当然嘛，哪里有个奴隶有两个主的，所谓的奴隶只有一个主的嘛，也没有主人说我们两个 share 一个奴隶，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你如果知道说这里面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这个字是以奴隶的身份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话，你知道这个字从那里出来，一人不能有两个主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是不能有两个主，因为我们是那样的人。这个字出现许多次，我刚刚提了，所以这个概念不是不重要的一个概念，只是在我们现代的人，我们来想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是困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然而有些地方我们还像与神相等一样，与神商量，与神讲价钱。在这里面是没有价钱的，没有东西可以讲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一旦知道主把什么事情托付了给我们，我们就失去所有的 option。 我先这里加一句啊，因为还有四个字没有讲，不说服侍主，只有这个心态，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心态，我们需要有这个谦卑，在神面前谦卑的服侍主。这有个道理在里面，因为谦卑这个东西对我们本来就是难，神拯救我们就是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以我自己为中心，是一种人的一种骄傲。这个东西如果不除掉，我们总不在神的救恩的中间。你晓得谦卑这样的，我们想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神在我们身边生命里面做的工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你去数讲了后面没有谦卑，你更不重要的东西不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圣灵所结的，讲得很清楚，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什么？因为除非我们有谦卑，圣灵不能在我们里面工作。谦卑是一个 prerequisite， 就像在学校里选课一样，有个东西叫做 prerequisite， 你先有这个你才能够选这个。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圣灵在我们里面 结果子，让我们有丰富的生命，一个荣耀的生命，从谦卑开始。所以谦卑是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要做的事，所以神能够在我们里面工作。从服侍主开始，从服侍主这样事情上面，我们最容易碰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骄傲与别人的需要，因为服侍主就是服侍人了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间，我们能够自卑下来，以神的事情为念，以神所托付的事情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焦距焦点。殷勤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要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心里活着常常服侍主。这里的服侍也是 doulos。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尽心在神面前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常常心里活着以主的事情为念，常常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以主为中心，这个谦卑是一切服侍的开始。不但我自己，同时也觉得是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一个开始。我们把自己放下来，神掌权，神在我们心中他掌权，他坐在我们心的宝座的上面。这叫做这个心态的改变，叫做悔改。我们现在讲说神爱你，所以你信耶稣，其实很重要的一面，我们在神面前重生的过程的里面，这个悔改是一定需要的。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这个心态的一个转移，从前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做神，现在变成神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这个叫做悔改。如果没有这个悔改，我们只不过是打着神的旗号而已，是不是真的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很难讲。当然我不敢讲神怎么样做事不怎么样做事，但是我知道谦卑的重要，所以神说我特别与谦卑的人同居，谦卑痛悔的人。我们在神面前知道谦卑，神特别也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居，这是我们的一个恩惠，神给我们的恩惠，也是我们服侍主的第一层的意思。既然讲了谦卑这么困难，我再讲第二个字，这个字也许比谦卑更困难。在服侍这个字中间，那么有另外一个字我不太会念， huperatio。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这个字是意思是在船上面划船划桨的那个人。这个 huper 是在下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也许看过冰汉啦这些老电影啦，那个时候有奴隶，现在比较少，那个时候这些奴隶抓来怎么办呢？如果在打仗，海军打仗的话，有些人那个被锁链练起来，在甲板的下面划船的，就是说船的引擎，那个时候没有低收引擎，所以就有这些奴隶在一边划船，一个打个咚咚咚，他就划划划，就是这些人 Huperatis， 这些人，这些划桨的这些人，这种服侍是这里所讲的，是一种隐藏的服侍。为什么说隐藏的服侍呢？这些人也相当的可怜，他们不划船一定打败仗，非有他们不行，他们是船的引擎嘛，最苦就是他们。如果打输了，船沉下去，他们逃也逃不出来，一起沉下去。打赢了呢，也出不来，别人在上面哎，很得意，很神气，大家都把冠冕给他们，这些人在下面只是看看的份而已。这是另外一个服侍的字。这些字用在谁的身上呢？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扩的时候，讲到仆人，讲到这样的服侍，是有几个地方用。最显明的两个地方，一次用在大卫的身上，一次用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无怪乎这种服事是一种完全没有荣耀的一种服事，就是他做的再好也没有人看见的。这种服事其实比刚刚讲的那个谦卑似乎更难了，似乎更难了。那个只是个心态的问题，这里不只是个心态，这里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是完全没有荣耀的服事，完全没有 credit 的一个服事。没有人会说哎呀你看这场仗打完打得多好，所以我们下去谢谢这些奴隶守在下面划船的人，没有人管他们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服事主的人，这是使徒约翰的心志。荣耀不归于我们，荣耀归于神。服事主的人都要有这样的心。大卫在使徒行传13:36里面提到大卫的服事，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是用这个字在下面划桨的那种服事。这个服事是没有人重视，这个服事是隐藏中间的服事，这个服事是极大的代价的服事。我们也许可以想到大卫的建殿，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各样的宝石，各样的金银，又把自己所积蓄的这个俄非金3000 talents的银子，7000 talents的拿出来以贴殿墙。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讲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是他自己在隐藏中间所做的事情。因为建殿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王的殿，建完殿之后有所罗门王的篮子，没有大卫的名字在上面的，这个隐藏中间的服事。另外一个地方所提到的是指着基督，在马太福音12:18中间破旧约的时候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这里这个仆人是什么样一个仆人，什么样一种服事呢？这里就讲的就是这个 huperatis 这个字，在下面划桨，在下面这种默默工作。所以基督的服事固然有他 公开的那一面，等一下我们看到服事是有这一面，服事中间有隐藏的这一面，这一面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我既然这样辛苦，既然教会的长老也不讲我好，牧师也不讲我们好，执事也不讲我们好，还服侍什么东西，到别的教会去算了。服侍是服侍神，服侍神的中间有这些原则在里面。这个原则不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人的赞赏而已，这里特别讲到说服侍主荣耀归于神。这是我们说前面只是应份做的而已，起码主人他 recognize， 就是人 recognize 他，这里甚至于根本就不 recognize 他。然而这是另外一种服侍的一种心态，这种服侍我觉得是一种服侍人的一种地位。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服侍主是极大的恩典，就算我们在这样的地位的中间像在战船甲板下面划桨的人一样，仍然这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知道说神用这个字，圣经里用这个字讲大卫的服侍，用这个字讲基督的服事。如果神可以用这个字说我们在这神面前这样服事， We're in good company， 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这样去做。第三个字也许是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那么比较大家所常见的一个字 Diaconio 啊，这个 Deacon 这个字从这里出来。这里讲到这个字出现在圣经中间起码有30-40次，比方说马太福音20:28，我常常所念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里讲都是用这个字，用这个diaconio 这种像迪肯一样的这种服侍啊。那么这很多啊，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那个服侍也是这个字啊。我们选执事来服侍也是这个字，执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给我在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中间，主人对仆人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伺候这个字就是这个这样用的这个字。这个服侍是什么意思呢？就做那有用的事情， practical service， 做一些事情是能够帮助人的。那么这个 deacon 这个字，执事这个字，原来就是在管理膳食，使别人能够得到方便，你做些事情，这是对人有实际的帮助的，对人有用的事情，是个得力的事情。所以服侍有这一层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所以神的仆人不应该游手好闲，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我想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总是应该找到一些有用的事情做。连这个 童子军都知道说日行一善，对不对？童子军说今天有没有做了好事，还没做好事，赶紧拉个老太太过街，总要日行一善咯。我们到底服侍主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有用的事，在主的家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如果不是迪肯，所以不要做。可是这里讲的服侍啊，不是说迪肯做的事叫做服侍，迪肯当然是服侍，可是这是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所以换句话说，选了你现在在提名委员，在选这个提名啊，你说看看有没有提到我，如果没提到我，今年不用服侍就算了啊。这个服侍是服侍主的，这个就是这个字，就是说每一个人是，所以说你要服侍我，就是用这个迪肯迪达科尼亚这个字这样来服侍。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服侍，你是迪肯也好，你不是迪肯也好，你都需要像迪肯一样的服侍主，做有用的事，做有用的事，不要在那里游水好闲，游手好闲，一杯凉水随便，你是在主的名下一杯凉水主都纪念，这是有用的事情，这是有用的事情，这是一种得力的服侍，让人家得到帮助的事情。教会中间有多少的需要，我们需要人服侍。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哎呀老师不够，老师不够，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教儿童的老师要120几个老师，我们说哎呀这么多老师，有人有事情，有人生病，有人度假，有人这个有人那个，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为什么一直那里叫没有人去服侍呢？难道是你真的是不会吗？还是你不愿意？也许我们每个人实在愿意说，在教会中间一年的里面有一季有3个月我在教会中间参与某一样的服侍，管理交通也好，去要这个准备饭食也好，去开交通车也好，去教儿童也好，随便什么事情，教会事情非常多，我们这个服侍的部门23个部门，有这么多的部门，有这么多的需要，总有事情，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做一些有用的事，帮助人的事情。因为在神的家中，这样的服侍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服侍。神这样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来这样伺候他，来服侍他，成为他忠心有见识的一个管家。第四个字更难念，这个字是这个我也不大去念它，念反正念了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字，我自己也受苦。我这个字的意思，原来这个字的这个英文的字是liturgy 啊，那么这个字是在什么地方用呢？啊，这个字的意思啊，比方说在罗马书13章第6节，你们纳粮也要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谕，常常的特管，就是神的差谕。这个差谕就是这个liturgios something like that，念不大出来。Anyway， 这种服事，这个神的差谕，这个差谕是这个 official， 是大家。众人的一个仆人，公共的一个仆人啊。那么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更清楚一点，这是讲到保罗讲到自己，他说我使我神差派他，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这个仆役又是一个字，什么样的仆役呢？就是说众人的一个仆役，不是说只是做这一些人的仆人，而是做公共的，是个 public servant， 所有的人的一个仆人，不是一个 private servant， 我只在这一家，他是我的主人，你不能叫，你又不是我的主人，这是 private servant， 对不对？奴仆的话，他只听他主人的话，主人说你不用做，他又不用做，你别人不能跟他讲什么。然后这里这个字啊，是这个仆人的意思是说众人的仆人。那么换句话说，那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意思也有一个祭司的意思，就是说站在人跟神之间来服侍这种意思。所以是个公开的，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众人可以看得到的，是有地位的。也可以说我还是比较采取我起先所讲的话，就说这种仆人是所有人的一种仆人，所有人都是都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对象，而不是我们有太多自己的一个选择在中间啊。那么我再给你一个例，因为这个字比较少碰到，所以我再给一个例子，在希伯来书8章1节2节讲的耶稣基督，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在圣所，就是在真理的帐幕里做执事。这个做执事就是刚刚讲这个 liturgy， 做祭司的意思啊，就是帐幕是神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神这样的一个设立，让基督这样的一个服事是对万人的一个服事， 我们在神家中的服侍，也不只是说是 Rockers 教会的我就服侍你，不是 Rockers 教会、哎、这个你们不是我们的会员，那么这个服侍是一个众人的一个服侍、啊、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我们社区的里面，在我们附近有许多的需要，许多的软弱，许多的贫穷，许多的迷失，这些需要都是我们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做，我们有个监狱探访的队，他们关在那里走也走不掉，你去的话起码一定有人出来，因为反正他走不掉的，你总有服侍机会的。有医院里面的服侍，同样的情形，他们有极大的需要，只是你们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这样的心态说这个人我虽然不大熟，或者甚至于不认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服侍的心态在里面，在人跟神之间站在那里为他祷告服侍他，在老人院中间，在孤儿院中间，各样不同的需要都在我们身边。不要说哎呀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孤儿啦，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人住在老人院里，这些不认的人住在老人院里面，既然有弟兄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说我们在老人院中间有工作，现在的确是有，也许你可以 find out about it， 也许可以参与，随便是什么样的工作，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众人在众人面前，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服侍他，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最后一个字是是也许是比较大家听见觉得是有道，特别服侍有道理的字 ，latrol 啊 ，latrol 这个字意思是跟敬拜这个字常常用在一起的。那么比方说神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这里面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其实是用这个字啊。那么这个 latrol 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出现21次，中间有4次中文翻成英文翻成是敬拜，其他的事都其他的意思，其他的地方都翻成侍奉，所以这个侍奉跟敬拜在神面前是一个共有的一个概念。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个平行的句，我们敬拜神侍奉他是同一个 idea， 所以在神面前的敬拜或者敬拜神尊重神跟服侍他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样一种讲法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里面，有个老先知他之前说，他是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服侍他。这里面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的服侍，这是讲这是敬拜的意思啊、哦。那么同时也是服侍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势力在神面前的那种服侍，在神面前势力的这种服侍。那么藤敬辉牧师用这段经文，他用稍微不同办法来看，他说这叫做生命的服侍，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主，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服侍。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我懂的事情很少，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如果真是如此，好好在神面前活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他的面前这种势力，让别人看见说一个属于主的人他的生命是这个样子，这叫本位的服侍或者生命的服侍。当圣经中间用到这个动词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啊，这个动词的受词都是主，没有别的，这个只有服侍主是用这个字的。所以为什么跟敬拜有关系，单单在主面前所做的事情，单单在他面前的势力，这种表明主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是一种很基本的一个服侍，一个本位上的服侍。所以服侍主不说为主做什么事情而已，哎呀我做这个我做那个事情，你看我多服侍主，服侍主不单是你做什么，服侍主根本说你是谁，你怎么样过，你的生命是什么，所以这是很基本的。我本来要讲这个从这里开始讲起，那么我为什么最后讲呢？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其实谈不到什么样的服侍。我刚刚前面所讲的这种谦卑也好，这种隐藏也好，其实都是讲空话，没有人愿意做，做不到，这不是我们本性中间，没有人要服侍别人的。之所以我们会服侍人，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是我们服侍的开始。当我们行完一生的路程，在主里睡了，做什么样的事情？又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吗？这是我们神在神面前服侍的开始，也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结束，在神的面前 appear before him stand before him 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这个的服侍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个服侍，不只是工作，更是生命，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更是主他在我们中间生命和恩典中间的一个彰显。所以服侍起码有五个意思，第一个字谦卑的服侍，因为这是仆人的一个性格，在这个谦卑的里面我们经历神的恩惠。第二个服侍是隐藏的服侍，这种完全前面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服侍，第二个是完全没有荣耀的服侍，别人并不 recognize 我们，因为这是我们仆人的地位。第三个服侍是一种得力的服侍，这个服侍是做一些 practical 的东西，使别人得到益处，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功用，他的职事，他的 function。第四个字是我们是众人的仆人，这是我们是我们服侍的一个范畴。第五个字所用到这个字是生命的服侍，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整个服侍的一个根本，服侍的一个开始，我也觉得是一个服侍的一个结束，服侍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那么也许圣经中间讲到服侍还有别的字，不过今天我只就在这时间中间跟大家讨论这五个字。如果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这样服侍。这不只是一个高调，不是一个，不只是说神啊，你要神说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说这哪里做得到？所以只是讲讲空话而已。神所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神必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做。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功效。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的功效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就有神仆人的形象，神仆人的心智，在神面前这样去服侍他。同时我们也知道说，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去服侍他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爱神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去说，我刚刚讲的说，没有人愿意去服侍人的，如果你不给他钱他不要服侍人的。可是有些例外，什么样的例外？在爱中间的关系都是服侍的，父母亲服侍儿女，这是爱的一个关系，朋友之间的服侍是一个爱的关系，在爱的里面我们心甘情愿的一个服侍。所以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这样讲，申命记十一章，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命令，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前面有一段话的先讲到那里，以至于我们能够尽心尽性侍奉他，爱你们的神。所以诫命的开始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的去服侍我们的神，从爱中间的催逼。所以在圣经在新约里面也同样讲到这个原则，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主的爱在我们有这样的激励的时候，我们就心甘情愿愿意这样去做这样的服事。我们 touch 到今天服事的一些层面，我们如果真是这样的了解，也许我们在神面前服侍可以变得更丰富一点，更多一点，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了解也可以更深刻一点，我们这样的服侍主也纪念，主对于他的仆人也有奖赏。那么我很快的就用这个做结束，我们刚刚所念到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在哪里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马太福音25章也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面都讲到主人对仆人的服侍中间的一个评价跟一个奖赏。如果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毫无余地不留自己在神面前上服侍，一种 serve selflessly，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为主的事情尽忠，神照样顾念我们的事。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一个我讲之前讲的 selfless， 我自己的需要先放下来，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然而神也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我都加给你，我都加给你。我们在神面前的需要，神说我纪念我也加添，这是神给他仆人的一个应许跟他的恩惠。如果我们知道是在这种暗地里的服侍，在 behind the scene 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在隐藏里面的服侍，若有人服侍我，主说我父必尊重他，别人看不见，天父看得到，不但天父看得到，天父是无所，我必 honor 他，尊重他， 这个 honor 这个字就是有价值的意思。你拿一张支票到银行里去，银行 honor 这张支票，就是这张支票有价值，有价值，这个生命有价值，我父必尊重他，主高举你。别人虽然看不见，然而主看得见。如果还有比任何比这样的荣耀更大的荣耀，有什么样的生命比这样的生命更有价值呢？这短短的一生，这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剩下的时间，这样的用这种跟随，这样的一个服侍，主说我父必尊重他，哪里有比这个更值得之吗？如果我们有在这种看不见中间幕后的服侍，主仍然知道他必会高举。如果我们是忠心的服侍主，做别人的仆人，做些有用的事情，做一个好的忠心的管家，这个好的 deacon， 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仆人你主人的快乐。主在我们的服侍的中间，主夸奖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主的喜乐的里面有份，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劳苦的功效在神的面前不但蒙他的纪念，神还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快乐的中间。如果我们知道在神面前能够以生命在他面前服侍主，就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我们与主相交的人，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一个共有的福分，乃是主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服侍众人，神把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做，但我们不知道天上以后更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他说圣经里也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么我想主在我们生命服侍的里面，主有这样的要求，主同时在这些要求中间加上我们所不能够现在完全明白完全体会得到主的恩惠和他的奖赏。我们不以此为我们服侍的一个目标，我们不是为了神的奖赏而服侍主，为了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会爱主，我们会服侍主。怎么样服侍主？谦卑的服侍，隐藏的服侍，有功效的服侍，在神面前活，在众人面前的服侍，在神面前活在那里的服侍，生命里的服侍。愿主祝福各位，让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也谢谢你的选召，求主加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蒙主你自己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